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那么上一个讲次我们对老子做了一些道和德的一个基本观念的诠释，那么老子的这本书里面除了谈到道跟德，其他的思想语言都是以这个为核心来去论述他的一个思想。那么儒家常常讲要至于道据于德，义于人由于义，可是我们会发现道家却反省了这个人的观念，他会说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那么老子的这句话使我们后来很多的读者有相当的一些误解，那么他们会把解读为天地非常冷酷，利用万物又弃绝万物，圣人非常冷酷，利用百姓而又弃绝百姓，事实上不能够这么去懂的。如果从白话的角度来讲，我们说天地不据人为己有，所以它如同刍狗一般，所以说天地不仁，以万为刍狗，也就是他看宇宙万物都看作为同类。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，圣人他拥有仁德，但是却不据人为己有，他把所有的百姓都看作是同类的。所以这句话这样去解释，我们就要看第49章，他说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，这两句话应该要互相的对照来看。圣人无常心其实就是圣人不仁，以百姓心为心就是以百姓为刍狗，那么这样才是真正的一个解释。刍狗是用草做成的一个狗，加上了纹饰锦绣以后啊，我们通常是用来做祭祀，祭祀完毕以后可能就把它抛弃掉了。不过依照老子的说法呢，在第九章说了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那么刍狗被我们结成为祭祀的一个用品，用完了又把它丢回去到草里面去，那么就这样子来讲并不是一种抛弃，而是一种天之道的功遂身退。所以我们会把这三句话联合在一起去懂的时候，我们是这么懂法：天地生养万物，它是无心的，他放开万物让万物自生自长，圣人生百姓也是无心的，放开百姓让百姓自在自得，那么这才是这句话真正的一个用意。所以不仁不代表他没有仁德，所以天地不仁正是天地所以长久它的一个根源。所以在老子的第七章就会告诉我们说，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。他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生存。那么因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啊，他常常事事物物都是以百姓为依归，以百姓之念为念，也就是他能够去成全百姓。而能够成全之道呢，就在于不仁无心，就在于不自身，所以他才能够以百姓先为先，以百姓存为存，那自然圣人跟天地是一样的。那么天地长久生万物，圣人长久生百姓，是自在自得的。不仁既然是无心，如果我们能够把仁义礼智给都能够去除掉，回归于这个本心，那很自然的就不会有巧立真道了。所以老子在19章才会告诉我们说，决胜弃智，名利百倍，决人弃义，名副孝慈，决巧弃利，盗贼无有。那么把这个胜智仁义跟巧利都给去除掉，那很自然的就会回归于道的本身。所以这种决跟弃其实从作用的化解上来讲，更积极的凸显出名副孝慈，名利百倍，盗贼无有这样的一个概念。所以老子以不仁无心来成全百姓的心。那么后来的庄子也谈到大仁不仁，那么有机会后来我们读者们可以看看庄子的一个齐物论就很清楚。那么如果我们说儒家的一个外望事业在一个人文化层，他非常重视这个礼，那么在老子来讲，老子却从相反的角度来说，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， 这是在第38章他所说的。一个人为造作过甚，他就会引不起我们生命内在的感应，而诉诸于制度规范会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与情谊的割裂。所以在28章老子就说了，蒲扇则为器，圣人用之则为官长，故大智不割。理智明气，有了分别就会有割裂的现象。所以圣人呢，要我们要复归于蒲，才能够化解大智不割的这样的一个副作用，而使得不割成其为大。因为只有大圣人才能够作为百官之长。那么道的一个形上思想，它一个超越的道相当于儒家的一个天，而内在的德相当于儒家的人。所以天跟道是同一个层次，人与德也是一个同一个层次，只不过是依照老子的一个思想系统啊，道德自然无心，而天人却是天理人心，人是有心，义是有知，理是有为，离了道德的自然朴质越来越远，价值上就会越来越低落。所以老子才会讲决胜气质，决人气义，决巧气力。因为在老子看来，一切都是以道作为根源，所以道失而后有德，德失而后有仁义礼，所以后来讲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。那么圣人如果真的绝了仁义礼智，是不是就代表没有了自己应该有的一种把握？所以老子在49章讲说，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呢。那么所谓的常心，不是恒常珍藏的心，而是择善固执的心。他之所以择之善，是一种相对主观，很可能流于一个偏见。儒家的仁义礼智的本心本来是人性的高贵，圣人无常心，就是圣人不以为天下高贵尽在我心，所以圣人首先要忘掉自己的高贵，才能够把高贵留给百姓。圣人会虚掉自己原有的执着的心，而去关照天下的心，那么这个时候才是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嘛。那这样的思想就是在第16章老子所谓的自虚极守静度，万物并作无以观复的一个思想。那么也就自然不会有那种人为的造作，在相互牵引当中流离失所，那自然也就能够归根复命。而圣人无常心，无自己善和信的一个价值标准，天下人民可以回归他自己的善和信，人人自然，人人都善都信，那么这是常德不离的本德的善，本德的信，那么这才是老子给的我们最重要的观念。道它又是常常是给我们另外一个可以思考的空间，那就是无为而无不为。所谓老子所谓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，无为并不是代表什么都不做的意思，无为是自然而然，自己而然，不去造作非为的意思。那么如果用儒家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觉得非常像易经的大有卦。那么因此无为把它懂成为大有，该有它就有，顺其自然，所以易经的那个卦可以懂成为一个无为的概念。无不为是不任意的造作非为，但是我们也晓得老子也特别提到了不仁、不有、不是、不宰。我觉得老子很会用反语，就相反语词，这是逻辑上语言的运用上很巧妙的一个地方。那么老子喜欢用反语，就语法的结构来讲它有它的特殊意涵，就语义来讲，有的是把握了老子思想的原则，有的是从老子的思想的境界当中去懂，当然最后呢都是从一个语用上来看的。也就是当我们看到老子讲一个正言若反，也就是老子常常喜欢用反面的语言去表达他的思想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从 syntax 所谓的语法、 semantics 所谓的语用，还有 pragmatics 所谓的语义的角度，语用的角度 ，semantics 语义啊，就是 syntax 语法 semantics 语义和 pragmatics 的语用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啊，那么事实上我们发现老子的语言的使用是非常活泼，而又非常会用这个反面语词去标显出正面的一个意义，也就把握了他的一个原则或者是一个境界。那么这就是老子第78章所说的正言若反，就是正面的道理从反面说，而在方法上来讲就走向了辩证的超越啊，辩证的超越。那么这种辩证的超越，我们可以把它懂成是一种辩证法，或者从语言哲学来讲，它就是一种反语的运用。所以不道、不德、不仁、不歌、不友、不事、不宰的一种化解作用，就形成为无为、常道、上德、大仁、大智这样的一个观念。那么另外再进一步来看呢，无为是无，无不为是有，无为而无不为，就是无的本身就可以实现有，完成这个有。老子会告诉我们说，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老子会告诉我们说，天下有始，以为天下母。老子会说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我们在看待一个事物的时候，常常都是从一个有的角度来看，而往往会忽略了那个所谓的无。可是我们看老子在11章里面说，三十辐共一毂，当其无有车之用，言子以为器，当其无有器之用，凿户有以为室，当其无有室之用，故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你看，我们看到马车或者是汽车，这个轮子会转动，而三十辐都在这个毂当中，那么这个毂就是一个轴承的中心，如果它没有中间空隙让这个轴承的珠子在转动的空间的话，那这个轮子怎么会转动呢？所以那个就是无。我们今天如果说一个花瓶或者一个杯子，如果没有中间那个无的部分，我们怎么可能去用来插那个花，或者我们可能怎么可能渗水为我们所饮用呢？如果我们今天盖一个房子，是四面都是墙壁，没有门没有窗，它不叫房子，因为有门有窗，我们通过打开这个门打开这个窗，我们人可以吸收空气，或者人走进走出，那个都叫无啊。可是无不是没有，无切是显示出的有的一个用出来。所以杯子中空可以渗水的部分是无，花瓶可以摘花的部分，可以容纳这个花的这个花器的花瓶，它中间是一个无。所以无更显示出一个有的用，所以老子是通过一个相反的语言去表达出这样的一个观念。可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对我们整个事实的世界来讲，到不断的去运行，那么老子就把它懂成为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也就是它不断的去运行着，相反相成。那么这种相反相成是自然而然，不会有认为的人为之造作。那么既然不会有人为之造作，我们就能够顺道德自然而功成弗居。其实功成就是有啊，因为你一切的造作都有了，然后你变成一个有功劳者的话，它当然是一个有，但它却不去居为己有，所以功成而弗居，那功成它就是有，弗居就是无。所以从时间的角度来说，功成在先，弗居在后，是先有功成的事实功，然后才会有弗居的一个化解作用。如果每一个个体的自我的人能够功成但又能够弗居的话，那是人生修养的一个最高的境界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人总认为这件事情都是他做的，没有他就不会成功了，那是一个功成。更了不起的人是即使功成了他都不会据为己有，那这个就是人的一个修养。而老子在这一方面就给了我们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反省，那我们在读老子思想的时候，也就不能够因为他在反面语言的一个使用上，我们就误懂或者是错懂了老子的一个原始思想。当然老子在这个整个道的观念、德的观念之外，运用到政治运作上来讲，那么在这一方面老子也讲过很多的话。比如说老子会告诉我们说，治大国 若烹小鲜啊，治大国若烹小鲜。那么老子会告诉我们要小国寡民，所以从无为来讲的话，那么也就是所谓的无为的政治啊。那小国寡民就是国家不要太大，老百姓不多，那么都顺道而行，很自然的国家就容易治理的好。那么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，就治一个大的国家，领导者就如同若无其事一般，就好像煮一道炒一道小菜那么样的方便，那么样的简要。那么它就是代表一个领导者他能够把握道的那种功成而弗居，或者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这样一个态度，若无其事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得好。那我们看看为政者常常并不就是这样子，有的国家它是自小国若烹满汉全席，一个小小的国家可能设了很多的官位，建了很多的一些官府机构，然后到最后国家是不是真的会治理得好呢？所以如果能够多懂得老子这种正言若反，或者从他的一个反语的运用当中去了解他一个思想精神，我想在政治运作上就更容易把握，也更容易走向一个好的途径。那么最后呢，我觉得老子这本书还是值得介绍给我们听者了解一下。那么老子这本书呢，又叫做《道德经》，或者叫《道德真经》，或者叫《老子五千文》，分为上下两篇。那么通行本今天我们大致上会看到的哈，对我们比较有帮助的，像西汉的时候和尚公的《老子注》，三国时候的魏王弼的《老子注》，还有唐朝傅毅的《道德经古本编》，还有宋朝彭泗的《道德真经集注》，还有明朝德清和尚，就是憨山大师的《老子道德经憨山注》。那我个人觉得这些都是在文本以外很重要的一些注或者是编啊，都很值得我们去做参考。当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老子王弼注。老子王弼注，王弼注老子年纪很轻，而且他注得非常的深刻。我们常常讲说他注老子注得比老子更老子化，也就是他很能够把握老子的一个真精神。我想有机会的话，这几个版本呢，不妨听者们可以拥有它，然后去研究。那么西汉和尚公做的老子章句呢，它分为81章，前37章为道经，后44章是为德经，加起来是81章，所以才叫做道德经。可是在1973年中国大陆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啊，它分为甲乙两种版本，都是德经在前，道经在后。那么跟韩非子这本书的解老喻老两篇呢，大体是一致的。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说，在西汉到东汉之际，有一位学者叫颜尊，颜君平先生，那么他的老子子规这本书啊，今存本也剩德经而没有道经。那么后来在近十年前，那么荆门出土的版本呢，里面的老子呢又分为不同的版本。那么这个都是值得我们读者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依据。我想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版本里面去了解到他思想脉络。不过基本上传统上来讲，老子被称之为叫道德经，那主要就是老子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上德不得，老子第一章告诉我们说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，以这个为名。然后德呢就是第38章，上德不德是以有德，下德不思其德是以无德。所以把第一章和第38章的道和德结合在一起，我们称之为叫道德经。那么至于我刚刚说的出土文物的那个文献的部分呢，我想这个留给我们历史考据学者去加以考据。我们还是把老子统称为是道德经，那么这样去研究它，我想我们只要把握到它的一个思想精髓，就很能够对老子思想做一个启发性的一个引导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，谢谢各位的听讲，谢谢。